哎，咱们可以边开车边绕着聊啊。
哎，可以啊，
走啦，
走啦。大家好，我是淑珍。这一期我特别开心，因为终于有人和我一起录节目了。
耶、
你气氛组的是吗，大姐？对，笑的这个人呢，就是本期嘉宾，然后我的一个好朋友，非典型艺术家齐越老师。
啊，不敢当，不敢当，我这几分钟讲相声的感觉。
齐越老师，你谦虚了啊。那个说他是非典型艺术家，因为。嗯，他会画画，然后会设计，然后会塔罗牌，然后还会小提琴。对，现在我正在对着一个小提琴在说这个事儿。
这是大提琴。
啊，sorry， 大提琴。对，会大提琴。嗯，所以呢，今天那个想跟他聊一个他一直在干的一个事情，就是，海纳是吧？
海纳纹身。
嗯，海纳纹身，对对对，我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嗯，那这样就先让我们齐越老师来讲一下。海纳纹身的一些起源啊，跟我们普及一下，就是比如说像我这种人，我之前是不知道的。其实，
它其实就是一种短暂的纹身，然后它的材料是叫海纳嘛，也叫指甲花，就是用那个东南亚一带会有那些植物的原料粉，然后磨成这个一个叫做海纳，就是膏体状的那种东西，它挤在身上就是成一种中药那种味道。可能会有一点点刺鼻，但有的人会觉得很好闻这种的，然后它就留在身上之后，你画出图样，它就过了大概一小段时间就可以遗留在你的身上。嗯，也就是一种短暂的纹身，它最多可以保留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甚至是更长时间。非常主要是看这个个人的这个肤质问题了。
你接着说。
对，它只现在就只是说它这个材料性质嘛，但它这个由来是从那个主要是从东南亚那边来的嘛。
嗯，
比如说那个是印度新娘他们结婚的时候，会去在新娘身上画上这些图样，反复那些花纹。对，就很多传统那些印度的那些图样嘛，比如说曼陀罗，这样类似一些花纹，还有蕾丝啊等等的。其实就是画手心，为了让那个以证明啊，这个新娘他们，在公婆家没有干任何的家务活，就是把对方家那个女儿保护得很好，是这样一个意思。就七天之内，如果这手上都是花样还在的话，就代表说，这你们家姑娘没受委屈，这意思。
哦，明白。
对，但是我现在做的这件事儿呢，其实只是借用他这个。材料而已，它这个概念等等的是，跟我这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对，我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材料，然后去绘画在其他人的这个皮肤上。
哦，那天我看徐老师的公众号，我觉得徐老师做这个，他这个海纳纹身，其实他是在把它当做可以是理解为是一种情绪的抒发，或者是。我说不好这个意思，就是他去帮这些人画的时候，其实是，会让这些人会讲出一些自己的故事，然后或者是说按照一些情绪去帮他做一些创作嘛，是这样吗？
嗯，我一般就是听到这个朋友给我的故事，就我先把我这个鸟拿一边去啊。
没事，有这鸟声音挺好听的，会让人觉得我们在一个特别舒适的环境里。事实上，确实就是我在杰老师南池子的房子里，然后特别舒适的第一次来人家家，就躺在人家沙发上，并且在一个处女座家放了一个屁，
这也能说，这也能说，
可以的。就是他，然后
我忍了，
对，他居然还忍了，所以。好了，杰老师，你接着说，刚才是插播的广告。
我就难受。
对，然后他们家还有，他有两只鸟，一只叫九妾，一只我说那个他女朋友叫，他不是他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叫别介，
叫别介。所以杰老师就是一个特别宝藏的女孩，就是之前呢，我们俩是同事。 在这个工作我是没干多长时间啊，但是就认识他这么一宝藏，然后后来发现他什么都会，还会写字儿，然后自己生活过得特别滋润，然后就跟啊对，然后就跟他外形给人那种冷冷酷酷的感觉就完全的不一样，然后后来就发现他哇呀会的真多，所以我们俩就在聊这句话题，哎，该说到哪儿了，海大，你给他讲故事是吧？你接着说。
我的妈呀，他话是真密啊。夸了我无法喘息。好，我们说这个正题儿、
啊。说正题啊。
嗯，对，就是我为什么做这件事，一开始是因为朋友他们经常会跟我们跟我去吐他们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肯定大多来说都是一些不太好的比较消沉的一些事情，好的那些事情当然也会有，但那些都不需要我去提出什么意见，对不对？给祝福就完了。然后像那些不太好的事情呢，就是确实需要朋友，作为朋友需要去解决的。我一开始我只是单纯去听、嗯、但我一般就比较就是左顾右盼那种，可能会手里边画一些什么东西，然后跟他们聊着聊的时候再看我手里面画那些涂鸦也好或者是乱七八糟也好，可能会跟他们所遇到那个事儿或者是情绪有一定的这个相通性，所以我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可以是作为一个留下来的一个东西，不能每次都画在这个什么手指上或者草纸上，画完就没了，对吧？还有我也觉得说我是一个比较注重一些那个仪式感的人，我在那个朋友身上去画这些画的时候，有一个过程嘛，而且还有一些时间沉淀的东西，会让我觉得这是一种仪式感，无论它有效与否都是一种行为，然后让我们双方都会有所就是得到一些东西在，那个东西很难说是什么这样的。
所以那个学老师的公众号然后管那个叫人类图鉴，
海纳人类图鉴，
海纳人类图鉴啊，然后就展示了好多他之前给一些朋友然后画过的一些作品。我其实那天我们俩在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我是完全不了解这个海纳纹身这个事情的啊。然后我去搜了一下，其实我觉得，从我个人角度哈，我看完之后我会觉得它比普通的纹身，就是对于我这样性格来说，我会觉得说没有那么大压力，因为像纹身嘛，其实一旦纹了，其实可能它只代表你当时的那一个心情，但是你纹它就一直跟着你。甚至其实洗的话我觉得真是洗不掉的，而且像我这种人我这么迷信，我一直认为纹身这事儿吧，他就是纹身的人天上不收就回不去了。
这样一说的。
对，有这样一说的，就是你看那个因为跟一些这些奇奇怪怪的朋友也聊过这个事情，然后所以我是，而且我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个我还是很传统的，我是绝对不会纹身的，但是听到这个之后我其实还是特别的有兴趣去尝试一下的。然后我就看到他那些作品其实还是有很多，有一些故事其实还是挺动人的。你有没有什么这种在你这个创作过程中或之前跟朋友的过些印象很深刻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故事内容的话，我可能是对这个被绘画的这个对象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一个姑娘，她是从小就是一个瓷娃娃，瓷娃娃就是那种一出生骨质比较脆弱那种，就可能他摔一跤就会骨折，所以一般来说他们的身材都比较矮小，然后从小都要坐着轮椅这样子的。对，那个就是那两条腿的。
对，我现在正在看这两幅画。
对，
当
时是通过一个记者朋友，然后认识了这位姑娘，她是在北京这个残障人圈里面是算是比较有知名的一个吧，而且是很坚强一个小姑娘，也比我小个三四岁吧，也就然后她就来找我想要画一个海纳，也同时是我邀请的她，然后她当时就想要她在她腿上画一个什么树，因为她觉得树这个东西要比花更结实更有力量一些，她觉得花太脆弱嘛。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啊，树可能不是那么在身上画的话可能会显得有一些太过于粗壮，美感可能缺失一点，我就替换成骨骼。因为我觉得骨骼它在我们人体里面跟这个树干是相通的，起一个支撑的这个作用嘛。
对，你可以看一下中间那块是骨骼，然后围绕着是一些藤蔓啊，
嗯，
一些花纹。在上面我还是给它画了一朵花，因为它那个膝盖窝那块有一个痤疮蠕疮
啊，
那是一个疤痕，就是一个比较褶皱比较深坑的一个疤痕，我就填了一朵花在上面。然后、
哎、哦，你继续。
然后他那个脚也是属于萎缩的嘛，
嗯，
就像小孩儿脚一样。
对，就是现在我看了这幅照片里头，整个的就是那个腿型会看起来让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是不像我们正常那种是有那种骨骼感的，是吧？
对，
他这个好像远看就更像个有点像，就是那种胡萝卜似的。就虽然这么形容不太好，我没有任何意思，就是说，
就是胖胖的，
能看得出来，对。
胖胖的没有任何力量，当时我把他就是从轮椅，当时是天比较冷嘛，得让他把那打底裤脱掉才好画、
嗯、
帮他脱那个裤子的时候其实就挺吃力的，嗯，需要拖住他的整个上半身才能把那裤子给脱下来这样子。对，然后脚背那块画一个小精灵，
嗯，
有一点像是一个小肉虫子那种。
我刚才以为是蚯蚓。
对，那就是属于是那种可爱那种小精灵。
对对，很可爱。
因为我觉得他当时那姑娘是这么说自己腿，他觉得自己这条腿是没有用的、
嗯、
是死气沉沉的，
嗯，
好像这条腿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什么的。
嗯，
我说你不能去这样去想他什么的哈。
嗯，
就是我在帮他。怎么？我在画的时候，我可能不知道摸到他哪一条神经了，他有微微的抖动，
嗯，
就那么一瞬间那种的。我觉得你看他还是活着的，然后我就画那个小精灵，我觉得这是一个具象化去代表这条腿，它还是有一定生命在那种。
嗯
嗯，这么一说是有一点幼稚什么的，但是我们当时完成这件事的时候，嗯嗯，当时就有一种就各自都得到一种满足感。
嗯
嗯。
那你有问过他为什么他不选择去纹身吗？就像你这些朋友，你有聊跟他们聊过吗？
有的人会，有的人可能想纹身，但是他想要先体验一下，于是就画这个海纳。
嗯，
但我也跟他说过，海纳这个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那么精致，对吧？
嗯嗯
嗯，不能那么细致，但是大体上可以感觉到一些东西，这样子的。嗯，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他可能画完之后，他本来没有纹身的想法，他可能画完之后他想去纹这样一个图案了。
哦，
就各种情况都有。也有的人他是疤痕体质，
哦，对，
疤痕体质的人、
这个、
他纹身的话就会有一些凸起，没有那么好看了就。
嗯
嗯，
我刚开始对这个就是听第一次听齐老师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仪式感的那个就是那个概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是怎么想的？觉得它是一种仪式感呢？是因为它在，就是随着时间它会逐渐的褪色，还是说它其实只是当双方当事人的在当时的那个一份心情呢？我其实不太理解你定义的这个仪式感。
因为我们经常会陷入一种就是很消极、很负能的那个状态里嘛。但是我们当下肯定得有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想要去解脱。然后去寻求各种方式什么的，极端的我们当然不推荐，对吧？
那还怎么极端打算？
那有的人他就没了嘛，那种就极端的。
哦，明白了。
还有的可能会做一些伤害，就是类似于伤害自己的这种事情什么的，嗯，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就把自己去推向更危险的事情等等等等这种的。
嗯。
嗯，当然正向那种的可以去解脱的话，也需要一些时间的嘛。我觉得这种就是。仪式感就是一种解脱方式。你比如说，他有明星，他说给自己5天时间摆脱这个情绪，像机器人一样，
嗯、
也行是吧？做不做到，先不说。
嗯。
那这个海纳这个东西，我就是把他那些负面情绪提炼为一种可视的图像、图片这种东西。
嗯。
当然，他也是天天都跟随在你身上的。
嗯。
然后呢，他也不是说突然间有一天就没了。
哦，对，是的，
它是慢慢慢慢一点点剥落掉这样子。
嗯
嗯，就是你慢慢正视了它这个问题，这个所谓不好的这些东西哈，然后慢慢去跟它做一个告别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可以在视觉上去推进，起码对我来说是有用的。嗯，
哦，
我觉得我的话，像我大多数时间来说是比较闷的情况下， 可能不太会像你这种性格，这大家都聊起来，懂了，嗨起来，认识了，这种，对，我可能需要一些其他的方式去促进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做这个韩大事，有时候会去参加一些市集，
嗯，
那个是属于人流量要大一些的，不像这种一对一，那个时候就要去短暂的去跟所有寻过来的人有一个短暂的交流。然后再去呈现一些图样的时候，我感觉也是有一种新鲜感，而且每次都会给别人一种很新奇的那种感觉，也是挺特别的吧。
干这些事情你自己会获得快乐什么，你的快乐来源于听故事，来
我是画出来，还有就是得到那种信任感的时候，就我允许经过他们的允许可以去触碰他们的身体，并且可以把他们的身体当成画布，这样一个过程。
我觉得就是你啊，干这事儿完全就是满为了满足自己啊，我听半天就是为了满足自己。
是啊，
我听半天感觉就没有说那个，你家也不认真经营，然后就是今天心情好了画，我没心情好就不画了，可能已经。
我肯定要先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我才能回馈给别人嘛。
就是还是一个，你应该把塔罗牌的 SRT 体系调皮一块儿学了，然后你再学个心理咨询，跟个咔咔仨一结合，我就觉得你命里缺福，命里缺福七月老师的海纳，咔咔就给你画。
就那样就太迷信了。
其实也还好，反正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觉得七月老师现在处于一个特别好的状态呀，不上班。
哎，
在自己家沙发卧着倍儿舒服。
我们仙女从来不上班。
对，现在不上班。然后刚才就跟我说，他准备要看，说那个，我说你要不要让我给你看桃花，我练练手。他跟我说那个，让我给他看个事业运，说他八月份要找工作是吧？
谁？我们仙女从来不找工作。
对，然后我就说
我们升级。
然后啊什么？
没人接呀。
然后我就说那个，你啊，我要有你这本事，我真不上班。我就特别不能理解说你又想去上班这个事儿。好，你看你又会画画，你又会写字儿，他们家自个儿写的那个活得自在，我还想拿走呢。
自寻快活好吗？
对不起，自寻快活。对，然后就特别丰富的一个人，然后我要有他这本事，我就不想上班。我最近就陷入了一种上班焦虑，就说我觉得生活太辛苦了，我不想上班，但是就被上班这事儿给局限了，因为我没有其他的说通过不上班然后来钱的方式。这也是上班这个事儿啊，我就觉得我上班让我太不快乐了。我现在特别，我认识齐伟老师之后我才知道，我才发现，哎，这个人你看表面看起来冷冷啊，呀其实他的内心世界特别丰富，他晚上吃也特别丰富，然后去塔罗摆摊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事儿。然后这个是我一种特别想要的那种生活状态，但是我现在被困在工作里。包括我前几期也在录的时候就一直在吐槽，就是说我这上班啊上来我特别痛苦啊，不是骂同事就是骂还没对象，要么就骂老板。然后昨天还在跟我另一个小同事，我们俩一起吐槽我们要改变这本杂志，我们要让大家变得洋气。我昨天跟2000年人在一起玩的时候，居然我又体会到这种说我要用我的审美，用我的这个去改变
颠覆你们，
颠覆啊，要颠覆你们这个企业一直以来的这么样一个陈旧的状态，然后上班就非问我们为什么要穿拖鞋的一个状态。但我觉得这些事儿就太大了，然后我就觉得齐越干的事儿每天吧，哎，那特有意思，没事就拍拍就画画画，然后那个，其实你在你的生活里，你有想过说去，还有这种想法，比如说通过你这些什么行为去颠覆什么事儿吗？你还有这样的热情吗？
我一直没有扩大到放到世界，就有这个社会责任感啊。我只是一直是给自己，我就希望我自己能够舒服快活就好了。
那可能不然，俩孩子一个年纪太小了，你可能真是喝多了。
啊，对，毕竟2000年了嘛。
对，然后就觉得，哎呦，像我们这种老阿姨，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听完他们这些热血之后，我就燃起来了，就。但是回到那个来到齐老师他们家就特别舒服，我就觉得，哎，人的就
躺平了，
应该躺平的，
躺平在我这连放个几个屁，舒服的，你们的括约肌都舒服了。
我觉得大，就是像我这种性格吧，表面看见大咧咧的，但是其实群星落摩羯本来就挺细致敏感的。就是我现在在公司里表现出那个完全就是一种，就是去你妈谁谁，然后就是我自己看就得了。我今儿说了句话也就说了，其实我不知道你说这个状态是好的是不好的。其实如果说是 你说对于长期职业发展是一件好事吗？但我真的认为，我认可是对个人性格啊，他情绪是有好处的。
我觉得你自己也是很了解，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种过程嘛。像我的话，我之前不也是属于就是你这个劲劲儿的吗？然后后来就
啥叫劲劲儿的？
一开始我进那个公司，我也是说我要用我的审美颠覆你们，
啊、
你们太土了，我的天呀！
对，
完了之后我呈现几个方案之后，完了他们颠覆了我，竟然真的有这种顽固不化的那种审美，我定打不破。
那个。我们又回来了，然后刚才我们去挪了一下车，
哎，
就聊到了房子这个话题。
好家伙，
对，你怎么这么你是捧哏的是吗？对，是这样，就是他们家住故宫边上，然后今天我来的时候呢，特别逗，少拐了，多倒晚拐了一个口，然后我就
说说，
然后我就拐到西华门去了，姐夫说你不让我进呢，然后
他想要横穿故宫，
对，导航给我的指的路是横穿故宫，是从西华门绕到东华门去，
把那个导航软件说出来。
对，高德他可真行，让我横穿故宫，他以为我是谁。然后
不愧是缺德。
对，然后我过来之后呢，我们就找了好久停车位，我好长，我其实感觉就是因为我虽然是个北京人啊，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那个横穿故宫那事儿，我脑子瓦特掉了，我就没反应过来那是故宫。然后看到了好多游客，我觉得哎，我是来景点了，看人有些慌，可能也感觉还是我昨儿喝多了，脑子也没缓过大劲儿来。然后刚才我们俩出去挪车，我就觉得，因为他这个胡同里特别窄嘛，就是大家一个车挨着一个车，跟个糖葫芦似的。然后要想就是没人
串
成一串，对，然后也没办法挪车，就只能是那个有人想出去的话，那后面的车就得开出去，可能后面好几辆
华容道，
对，就是那个这个感觉，就是说起来，但是他家的感觉就是包括地段，然后觉得这真是，哎，这才叫正经北京，就像我这种那个住在东五环的小镇青年，那可能根本就不是北京。但是其实看感觉住在这其实也应该是，其实生活上有许多困扰的哈，就是就像你说这个事儿，
像我们这种不怎么开车的，自行车解决一切问题了。对，开车是一个这里面最大的问题，还有就是打车，然后地铁的话，上下两个站点都要距离步行十几分钟这样子的，交通是麻烦的地方。然后也没有什么大的这种超市，就比如说什么家乐福这种大的那种的都没有，因为它二环内限行那种大量的车，大型车辆嘛，所以全都是小超市，你要买什么东西还是挺费劲的，全靠这个外卖这一类的了，鲜果这种。
对，那你是当时怎么想的？是住的就是本来应该外国人住的房子里呢？
就是骗外地人的那种。
对，就是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你们家完全就应该是那种民宿那种，那
哎，他这还真是挺适合做民宿。对，我当时那天是我八月底是我生日嘛，然后想送自己一个礼物，正好我就看这个房子的信息了，我当时一想，我就想把这房子给租下来。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点哦，我在租这个房子一年前我来过这个房子
哦，真的，
它是我朋友的朋友的房子，然后当时他们在租的时候邀请我过去一块玩嘛，他当时也想做个电台，你知道吗？那姑娘，但是我觉得也没，他没啥后续的那种。
为他是后来为啥黄了呀？
我不知道，反正那姑娘就不怎么靠谱的那种的嘛，比较飘的那种的。然后我就来了，我当时就好羡慕。当时他们是两个姑娘，然后分别一人养了一只猫这样子，我就特别羡慕，想说我将来房子就想这样的。然后没想到。我也没加他俩微信哦，所以他们的动向，我离开他们家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一年之后我就发现这个房子信息，我当时一点拍大腿，行，
租开了啊！
我要感受一下。对，还有一个，我觉得胡同它是逐渐会消失的，可以先去体验一下这样子的。没有一个什么长期的计划，但我觉得这个阶段性的可以有。
这事儿还特巧，像我们还在聊这事儿，就他们家这胡同我梦见过， 然后有一次做梦，就是刚才走进来的时候就有一小段，就真的是
就从文书馆，
就是刚才咱们走到往回，就从进的那个木门
啊
里头那块、我就是梦见过、
从木门那块就开始了，
对，从木门那块就开始了，我就梦见过那块、就那个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说你那房子也是缘分。我现在看了他这房子之后，就特别考虑要不要搬到二环里来住。然后刚才一直在想，我说那太次了，我们住哪儿？我们住故宫边上。然后我跟你说，我要住这儿，我绝对不敢，我是租的，你知道吗？就我家的，我住故宫边上，
我不敢编。
他还有半个小时睡觉，他要走，他现在要让我把那车挪大街上去，说没人铁条了。
哦，但是也没有人拍吗？
不知道啊，我看前面有一摄像头拍啊。
对啊，你别听他的。
那他要睡觉的时候不跟我挪了？
哎，咱们可以边开车边绕着聊啊。
哎，可以啊，我
走了，
你走了。
2000 years later。
我们剩下的这些节目啊，剩下这期内容要非常艰难的，然后在那个路边完成，因为我们俩考虑一下。这个边开车边录的话，实在是就是
你看那边还堵车呢，
没有公共道德，我操，还堵车呢。
什刹海那边堵车，
妈呀！所以你住在景点附近，你压力大吗？
嗯，因为不开车，所以毫无压力。就是稍微有点不好意思的是，我还没有考驾照。
就是哦，我太哦，好了，这个话题可以略过，找不到语言了，我感觉全靠打车。但是这块你看打车你得走出来呀、就现在人这么懒。其实今天我来你家的时候，我本来是想打车来的，后来我焦虑了半天，我觉得既然我花钱了，我花钱我就要让车到家门口来接我，我多走一步我都觉得我亏了，所以我选择了开车来。没想到啊，
哎，来这烧油来了，
来这烧油来了。对，光挪车就什么就挪了半天。然后我刚才就在说那个，我来他们家今儿特别开心，因为我就他们家阳光特好。他们家那个，我觉得你这房东他弄这房的时候，应该当时他是不是就想做民宿之类的？他们家是有一天窗的，像好多平房是没有的。
房东一开始肯定没有那想法，他是中介他是绝对是以国际方去，就是对有这个民宿这个想法嘛。然后他也是因为那个他门是冲着那个西，所以他采光有一些问题，他就给他加盖一个天窗这样的问这个东西，然后天窗呢经过那个阳光折射，基本上可以照射到我们家那个沙发那块，沙发墙那块。对，所以这块我觉得就是特别让我觉得欣喜的地方，特别喜欢的地方，有天窗。
虽然我户口在这儿，但是其实我很少上这边来，然后因为我现在住在东五环，我突然今天的感觉有点不一样，我就感觉我也有一种外地进京的感觉，就是那种、
我其实租这种四合院我也是一种外地进京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体会一下四合院生活，虽然我也是北京的什么的，但是一直从小住都是那种楼房式的，没有这种体验什么的，但这种感觉确实还挺奇怪的吧，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比如说街区邻房，就是那种紧张的关系，那种地皮的划分，那凤毛麟角，那恨不得一个砖块一个砖块的给你算了。
哎，真的吗？
我这有点夸张，但差不多了吧，基本上你要多一点东西他都觉得膈应，就这种的划分的非常明确。其实大家都大差不差的，没多少东西，就是那一点地皮而已。
就是像那个比如说对门然后多放一个铁棍你就不开心，这种是吗？
对对对，就类似于这种行为吧。
而且我觉得活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它跟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会更近。
对，这对我来说就是从小住在楼房里面，这种跟邻居没有任何联系，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的，对我来说是一个亲近的一个方式。然后我感觉确实还是得保持一定距离，但是目前来说我觉得我控制还行。
但我觉得这房子感觉隔音挺好的，不然咱们下午聊起虎狼之死，我跟你说以后你就在这住不了了。
对，关上门窗了，你要把窗户打开，哎，听得贼清楚。
真的，那就是没有隐私啊，其实相当于如果这样的话，因为特别近那几户，我觉得我靠，你原来有个四合院人多牛逼啊。
我跟旁边的邻居大姐就隔着一个窗户而已嘛，
啊，
虽然中间还隔着一
小道
外地空间，
对
对对，但其实她一打开窗户，什么都能听得见那种。
嗯，
但我是不是太在意？毕竟我也不聊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哈。
对，今天小虎狼之死，就这种就是
虎狼之死，我啪一听，哎呀，拍手叫绝！
哎呦，好呀，你这开心，加上我一个吧，要不？
哎呀。
然后那个就我觉得胡同这种生活，就是要是那个段子怎么说来说，我们家打往群里发，说我们家打孩子，今天说打，要么大家约个时间一起打，这都不用，你知道吗？看来说我们家打孩子了，然后大家就可以到点一块打。
就平时我在那儿在家里面休息的时候，我就能听到那隔壁那阿姨正在揍他们家小孩儿了。
真
的，每一句话基本上都挺清楚的。
真的呀？
对，如果说不能接受这种什么隐私空间啊，或者说隔音的问题，那还真是不太行。那其实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我就把它当成一种生活上一点点点缀而已。
对，我小的时候住平房，那现在对一些住平房这些的事儿都忘了，忘得差不多了。然后今天突然一来，就有一种就是又回到了生活的感觉。我觉得楼房没生活，
嗯，对，是这样的，
就每家都关着门，然后你也看不着人，基本上除了电梯里就看不着他们了。
嗯，
就没有生活。虽然我们家隔音也不是挺好的，
嗯，
有时候我在家里说虎狼之词的时候，对面也听得到。就我有时候你知道，我真的，我用我们家那窗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楼上说话，我楼下听得倍儿清楚。
嗯，
啊，就是只要就得，因为只要我开着窗户嘛，夏天我之后就开窗户。然后有时候我就十一点多在家念经，你知道吗？我就怕人害怕，多吓人呢！十一点多从窗户飘出来，
念经都能被听见。
释迦牟尼佛，清净无上甚深微妙法，就那种。
你把你最好听的声音都用在这儿上面了，是吧？
好听吗？刚才那声音？就
对啊，对，那个声线放的位置比较好。
是吧？你看这个画画的人就是细致，是吧？
对，没夸一下，随便夸一下
啊，是这样啊。然后哎，刚才说哪？说这个隔音。哎，我觉得哎，下次咱们录光专门找一个录房子的话题吧。
嗯，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嗯，可以专门找一期录租房啊什么的，住在哪儿啊地段的话题。
北京人租当地的房，你说有病不有病？
对对，就这个主题。然后就是叫什么？北京人在北漂的生活啊。
哎对
，北京，我一直想拍，就我一直想认识个编剧的朋友，或者是啥，
嗯，
那个，或者找一个这样的男朋友也行啊。
嗯，
把我的故事可以写成，就是北京，就是想弄一个北京人在北漂生活。就好多人老说北京人你们家特别好，就北京人怎么就没压力呢？我就不明白了。
嗯，
啊，就哎呀，太累了。
对对对，这是一个问题呢。
对，给留着下期聊。然后对，先做个收尾吧。今天也差不多了，我得把，
嗯，
今天那个在车里实在太简陋了，我得把齐老师送回去了。
哎呀，我要离中，就是我穿着拖鞋坐到他的车里边，聊了车间的那个谈话节目。
对，然后那个，说回这个齐老师这个海纳的这个事业啊，就是欢迎关注齐老师的公众号。虽然我现在也没有什么粉丝，但是我觉得呢，有一天呢，就照我这个脑回路可能会吸引一些人吧，我也不知道，瞎一说啊。那个，你这公众号叫啥来着？
几只几个几。至少的至几至，然后就是也不知道这公众号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吧。我也是佛系的做，有一期没一期的这样。
对，他已经停更好久了啊。我
其实是一直也在积累着，只不过就是懒得去往上搬过去。
你现在还画吗？
有在画，我可能会转战在什么小红书这种比较简单一些的地方吧。嗯，
对，但我觉得你个哎，你那个公众号的质感做强，你为什么叫几届呀？
几至啊？
几至啊？啊，
嗯，行。
啊，极致啊！啊，哎呦，哎呦，这细腻啊啊，是这样是吧？
有一个就是可能希望，就那个时候比较做的比较迷茫嘛，就觉得说何时能大有大，然后我又觉得这种把公众号写成这几个字有点太矫情了，就改了个音。
哦，
嗯，
何时能到达极致啊？
差不多吧，
对，
就是只是个名字而已。
对，反正就是极致啊，那个。希望有一天如果有粉丝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个齐越老师的这个公众号，然后找他来画一画。
哎，不重要不重要。
对，主要是这样，就是画完他还挺开心，要把自己的创作就变成就画布画在人身上，省纸不说吧，还挣钱了。
欢迎那个皮儿薄大馅的来找我。
哪种好画？这都可以是不是？
就汗毛少一点的吧，刮一刮也行。
光光溜行，下次你给我画的时候，我先跟家脱好毛，我再过来。
可以。
嗯，好吧，那就这样。然后希望，没有什么可希望的，就结束吧。然后我们下期见，下期我们再找机会聊一聊房子，关于租房的话题。哎，再见啦，
拜拜。Sun shining down over me and you.
be love in the bodies of the elephants tearing. I'll put my hands over your eyes, but you'll peek through and there'll be sun, sun, sun all over our bodies. Sun, sun, sun all down our necks, and there'll be sun, sun, sun all over our faces. And sun, sun, sun. So what the heck, 'cause I'll be laughing at all of your silly little jokes. And we'll be laughing about how we used to smoke all those stupid little cigarettes and drink stupid wine, 'cause it's what we needed to have a good time. But it was fun, fun, fun when we were drinking. It was fun, fun, fun when we were drunk. And it was fun. That I've ever been, and I'll say, well, I no longer feel I have to be James Dean. And she'll say, yeah, well, I feel oh pretty happy too. And I'm always pretty happy when I'm just kicking back with you. And it love, love, love all through our bodies. Sugar for my honey, I'll never ever let you go. Well, this is sweet for my sweet, and sugar for my honey, I'll never ever let you go. Well, this is sweet for my sweet, and sugar for my honey, I'll never ever.